而且你只要在面试过程当中你有看到任何的觉得哎、欸、有一点怪怪的，这个怪怪的绝对通常都是准的，
就是准的，相信自己的直觉。
对，这个第六感真的很准。你可以提问，面试本来就是一个双向的，不是公司选你，你也在选公司。我们彼此花了这么多时间，然后后来发现不适合要分手这件事情，也又要再花一次时间，
双方都有一点累，
不要一次的失败就觉得失去信心。我也曾经拿过很多的 reject，
是哦，
才得到 offer， 这都是很正常的经验。
真的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 欢迎收听。最近工作还好吗？最近工作还好吗？是我们很常和朋友聊天的开场白。但除了好与不好以外，很多说不出口的、没有被了解的、不知道和谁说的，希望都能在这里聊给你听。节目每次都会邀请一位在职场上努力发光发热的来宾，来和我们聊聊最近的工作与生活。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 Pinkway 的人资 Karen， 掌声欢迎 Karen。
Hello， 大家好，我是 Pinkway 的 HRBP Karen。
对 ，HRBP 很有趣，就是他不是说他自己。是 HR， 他是 HRBP， 我们等一下聊聊一聊什么是 HRBP。
好，
那在正式进到我们今天主题之前呢，介绍一下 Karen 好了。Karen 其实他待过日商啊、美商啊，到现在在台湾的公司 Pinkway，然后在一路上其实他一直都担任的是人资的角色，所以我相信他对人资，因为我们这里很多听众都对人资这个工作很有兴趣，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到底需不需要一些特殊背景啊，是不是会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技能啊，那如果我对这个有兴趣，我可以怎么样了解更多，或者怎么样可以往这个方向迈进，我觉得今天 Karen 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很棒的建议。那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就请 Karen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 Pinkway 的 HRBP， 我是 Karen。 那我目前有大概五年左右的 HR 相关的工作经验，那诚如刚刚 Grace 有提到，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日商，然后第二份工作是在美商，那后来我有短暂的待过韩商，在台湾的分公司，然后现在来到 Pinkway 担任 Pinkway 的 HRBP。
它是什么的缩写？
它是 Human Resource Business Partner
Okay，
的缩写，所以我们称自己是 BP 的话，主要就是我们是站在跟所有的 business， 也就是团队一起最近的这个 HR 的角色。所以我们在做一些事情或是做决策给建议的时候，我们都会是因应我们服务的这个团队，他们真正的需求去做调整，然后提出适合他们的解决方案给他们。
OK， 所以那他跟我们如果单纯讲 HR， 你觉得 HRBP 跟 HR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有阶层上的不同吗？
这个可能要看每一间公司的差别，但是如果说是以在Pinkway的话，我们没有特别 HR 的阶层，我们是称 People Operations Team， 所以我们不是用传统的 HR 的名字来称我们自己，那在 People Operations Team 里面，我们主要的角色就都是 Business Partner， 因为我们期许自己是可以真正为团队带来一些价值，然后真正在协助他们的存在。
那其他的公司就你所知，譬如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本来不是人资的相关背景，然后我想要可能成为一个人资的话，他可以去看 HRBP 的职位吗？还是他就先从 HR 看起比较好？
以我自己有限的经验范围之内，BP 可能会需要有具备一些实务经验之后再来挑战，会是比较适合的。
为什么？
因为刚刚有提到，因为我们要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嘛，所以它这个东西可能会牵涉到你对于整个你服务的这个团队的了解，那可能也会有包括一些实务上劳基法也好，当地的法令也好等等，各种跟这个人资管理有关系的东西，它会是一个有的时候是蛮复杂的一个案例。所以如果说过去有遇过类似的经历的话，这些在实务上面会是有帮助跟加成。
那如果我们具体一点点来说，就是譬如说我们想象之中，如果先进去做人资，可能很多在做 recruit， 人员的招募，或者是说照顾一下大家的福利，或者是说做一些人才的配置等等的，这些可能是我们对于人资的想象。那如果 HRBP 他的意思是说我更站在公司接下来的目标，所以他会延伸出怎么样其他不同的工作项目吗？
的确，我们会需要去更注重公司短期跟长期我们在策略上面的发展，然后再去带动到我们整体的 HR 的策略要怎么走，或者是我们在这个阶段需要
怎么样的人，
对，或者是推动什么样的企划，可能现在团队没有想到，但我们认为可以去推动，比如说有些公司可能会推动实习生计划、MA 计划、哦、或者是在这个时期点做什么样的征才活动，就是可能团队会觉得这不是现阶段我看到的痛点，
对，
但是它可能是我们可预期的中短，
等于是看更长一点点的目标。所以譬如说我现在公司想要年轻化，所以我可能就会想到说我要从学生 internship 这个地方去切入，
对
之类的，或者是说我现在就是需要中阶阶层的，那我就要怎么样去 approach 到我现阶段需要的，那可能也会先看到譬如说三五年后如果依照我们现在这个团队的属性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是吗？
对对、哦、然后在推动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也需要把这些可想到的预期的效应量化也好，质化也好，去跟一起协作或是要推动的这个目标团队、嗯、让他们清楚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他们才会知道哦，所以这件事情可以为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嗯、然后也跟团队沟通这个 why 这样，
对，可能就不是 哦单纯 HR 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好，而是这件事情可以为我们 business 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哦，了解了了解，有点再多一点点策略面的思考、嗯、其实有点像如果套用到，因为我自己是行销背景，如果行销可能就是我从行销专员执行层面我都可以掌握之后，可能我就要多想想公司的策略，然后根据到公司的目标我们行销部门可以怎么样去协助这样子。哦，是这样，所以可能是更多策略思维的面向进来。
对，
哦，了解了。好诶，那可不可以请 Karen 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有没有在菜鸟时期遇过一些什么样子的挫折？
很多。那我觉得菜鸟时期我印象最深刻的挫折，其实是因为过去我其实在研究所的时候我是念人资相关的背景的、嗯、然后进到，
因为我记得你是外文系。
对，我大学是外文系、嗯、然后研究所第一个念的也不是人资、嗯、是后来修到相关的课程，觉得哦好有兴趣、哦、然后我就去申请转所、哦、大家应该不太知道研究所可以转所、
哦、
就是还有这样的机会、
okay.
所以呢我就转所过去，所以真正当我离开学校到职场的时候，很大的挫折跟震撼教育其实是你发现职场没有标准答案，他可能跟课本上面分享的
落差有点大
对这件事情是当时很大的挫折，就比方说像刚刚 Grace 有提到，我们其实很多可能一开始新手加入的 HR 的伙伴，我们可能一开始都是做招募、嗯、那招募上面我们通常知道的可能就是哦一般的面试流程、嗯、测评工具、嗯、然后有的公司可能会使用一些心理测评工具这些，然后怎么样面试、嗯、可是呢我们并不知道是我们在做 recruitment 这件事情，它可能也需要具备一点点的行销或者是写文案的能力、嗯嗯、所以比方说当时我一开始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的主管有给我一个功课、嗯、是请我写一个文案，是如果今天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公司的人，他看到这个文案会对我们
很想来
感兴趣对，然后我当时就想说这个有很困难吗？所以呢我就去抄了我们官网的一些文字，想说反正这都是官方出去的文字，然后把它浓缩长话短说，然后变成主管规定的这个字数，然后我就很有自信的交出去了。故事发展到现在应该都听得出来，这么很有自信的出去应该就是不会太好然后就被打枪回来了、嗯、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像我们在写这些东西，像很多的企业他们招募会分新鲜人、有经验的，或者是工程师、不是工程师这种分类、嗯、那它都是有目的性的，因为我们要对话的对象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
这真的是很形象面向的，
对，要打到他们的文字会不一样、嗯、所以那个时候后期是我去跟了这些用人主管讨论访谈、哦、了解说、哦、我们所带的这间公司到底在市场上面特别点是什么，然后当初你想加入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些所谓的卖点、嗯、去整理它，然后来做出这个文案、嗯嗯、那当然这个、嗯、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啊，标准答案不是就这样吗但是就发现
而且这些资讯不就是公司提供的吗？
对，
有什么好错的呢？
真的，然后就改了大概至少三四次以上才勉勉强强通过这件事情，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很挫折，可是我觉得即便到现在的我自己都是非常受用的、嗯、因为后续可能我也开始跟公司的行销请教，所以我可能出去的东西我可以自己去做数据的追踪、嗯、或是你可能会去尝试做一些 AB testing 看什么样的字、嗯、对求职者来说是比较有感受的这一种、嗯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经验。
哎、欸，我觉得很棒哎、欸，因为其实还没开始录音之前，我在闲聊，然后就是说我们这里蛮多行销人的、嗯，然后因为我们在线下工作坊跟一对一，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学员，他自己可能是行销背景，但有一点想要跨领域转职，那第一时间可能就想到，哎、欸，我对人很有兴趣、嗯、那如果公司部门看一圈好像觉得人资好像是一个蛮有兴趣的部门、嗯、也想试试看、嗯、那如果以你刚刚的分享我觉得听起来好像跟行销就是也是
有机会
对对对好像有部分是蛮相关的、嗯、Karen 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在专业能力这个部分加入到人资里面的话它其实都是多多少少会有加分的但是对人资的这个角色来说可能会比较注意的一些反而会是在软性特质这一块、
嗯嗯嗯、
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提到说我很喜欢跟人互动、嗯、我很喜欢跟人相处
对，
所以我希望可以做、HR 的这一份工作
真的是这样吗
是但是呢但是会有一些可能我们平常比较看不到的比方说对工作要很有热情然后你喜欢跟人相处但是你可能不会害怕去跟真的很不一样的人沟通、嗯、或甚至是面对冲突
嗯，
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要具备一定的职业操守跟拥抱一些孤寂的时候
怎么说
因为HR 在公司里面的角色比较特别所以有的时候会有遇到一些情形其实是不方便去跟你身边的人分享的
哦，因为你们其实知道蛮多大家个别的事情 对
可能这部分会有包含很多个人隐私的事情、嗯、所以这些事情你要能够去保守住这个部分、
啊、
这是职业操守跟你可能很想分享、嗯、但你必须吞下来你绝对不能分享的这种就是一些比较小孤寂的时候
对、哦、所以其实我们想象中啊，就是很能够跟人聊天啦很能够跟别人建立关系然后可以啊这边聊聊东聊聊西聊聊好像觉得还蛮适合人资但其实有很多时候因为基于个资跟刚刚讲一些职业道德的规范
对
其实很多事情是不能讲出去的所以其实会保守秘密也不错也是一个蛮好的特质
没错没错会是非常加分的特质
OK OK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人资的日常工作好了也让大家更了解人资这个角色、
嗯、好人资这个工作的话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待过任何的公司的话、嗯、应该会很有感就是从你面试开始到你加入然后你可能在中公司中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直到你可能选择离开这整个周期其实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 HR 陪伴你走过这个路程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以 HR 来说的话你的工作样貌会是非常的多元的那以我自己本身我现在在聘馈的话我觉得我的工作样貌也很有趣、
嗯、
因为我主要是负责我们台湾以外所有的海外各地的队友们的事务、嗯、所以我自己做的本身比较多会是可能跟日本啊或者跟香港的队友们跟他们沟通然后处理他们当地的 HR 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除了可能大家常知的一些 HR 的业务范围之内我也需要花时间去了解一些当地的民俗、欸、就生活习惯啊、哦、然后一些基本的法令等等的、嗯嗯嗯、才有办法站在 business 角色清楚他们在做什么然后给予他们需要的解决方法或是建议、嗯嗯
嗯、哦，那你觉得跨国招募最困难点在哪
这困难点第一个部分是求职者的行为不太一样、嗯、就是我们要去
文化性的
对然后语言上面也会有一些挑战
嗯，
比方说近期协助比较多的是日本跟香港的团队、
嗯、
那因为我会讲日语所以跟日本的求职者可能还好、嗯、但是跟香港的求职者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
嗯、
所以比方说我联系他们他们都没有回复的时候我可能会用电话的方式找他们让、嗯、他们听到我是讲普通话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觉得你是诈骗集团或者是态度可能就不会很好
OK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招募上面你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你跟台湾的求职者所以就讲
对
就是很普通然后跟他寒暄什么的但是跟香港的时候这会是一个挑战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会让他选就跟 HR 这一关会让他选他要英文或是普通话、
啊、OK OK
那当然跟香港当地就是讲他们的语言所以这个还好那只是说在前期可能在联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一些不同的方式让他们确认我们就是他投的这间公司
了解反而这是困难的点
也是有趣的地方
对
就比较不一样
OK 哎、欸，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 大家刚毕业，然后如果他投入第一份工作是人资，他自己可能都才投过几份工作，然后他就要来做 recruiting， 就是要来看这些履历，然后决定谁适合这份工作，听起来很难欸。
这个蛮挑战的。
当初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或是大家就是身为这个角色，第一份工作做招募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训练的？
我当时前期有受到蛮扎实的训练，就是我们会有前面会有训练，会了解说我现在要负责这个团队，他们每天在做什么事情，跟这个职位他到底在干嘛，
对，
然后我们期待的事情是什么这一些。那我自己有花一点时间去外面上课，上一些面谈技巧啊，然后跟招募有关的一些课程。
对啊，学生哪会做这种谈判跟
对但我觉得当时我的工作分配也很巧妙，因为我一开始主要就是负责社会新鲜人，所以我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跟我自己的
身、同辈，
对，所以不会特别紧张，或者是我可以观察出一些诶，好像怪怪的
哦，反而是你的优势，因为他觉得跟你没那么有距离。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分配是很巧妙的，但是当我后来有比较多不一样经验，我开始可能需要跟在业界很有经验的人做面试或者是谈话的时候，这个的确就会是一个挑战，因为你的气场可能会被压过，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会有点紧张，不知道怎么发问，那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多就是靠你的实务经验去累积，让自己慢慢的可以习惯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就是面试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其实面试官他自己可能也很紧张，
但是面试官的专业就是会让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这是他们的专业训练。
对，
好欸，那你看过这么多的履历跟做过这么多的面试，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真的不要做？
有，如果比方说你要投一份工作的时候，请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你今天想要挑战的是什么职位，就是
不要自己都忘记，
或者是说可能既然然后说请你们决定
哦，
但因为我觉得你自己的强项跟你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 这件事情一定是你自己最清楚。那同时职涯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不要轻易把这个决定交给别人来帮你下这个决定，你要握在手里，
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建议，就是比方说你今天很想加入这间公司，但它没有适合你的职位的时候，至少你要说明你的强项跟你认为你有机会可以发挥的空间，那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一个适合你然后也符合你的职涯发展想要走的路径，去安排后续的面试，或是更有机会去考虑你这个人选。
真的，
以我自己当时加入拼葵的话，就是比较特别的情况，因为我当时其实就是公司没有这个HRBP 的职缺，单纯是我自己在找工作，就是因为刚好我是我们 leader 在 LinkedIn 上面的 follower， 所以我其实已经看了 Pinkoi 的 HR 分享很多日常的事情很久了。那刚好我自己想要找工作的时候，我去看了 Pinkoi 的官网，它上面有一句非常吸引人的话，就是如果没有相关职缺但你是人才的话，欢迎来信。
哇，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准备了我自己的中英日的履历，然后就寄了，然后有说我想要从事 HR 相关的工作，也有相关经验，如果你们刚好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觉得反正通常公司这种都是无声卡比较多啦，然后后面我就接到电话，很快然后就面试就加入了，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你有很清楚的让企业知道你现在想要找什么，跟你有可能可以为他们带来的实质的贡献，然后就可以帮助他们很快要刚好有这个需求，然后就会安排。
我觉得真的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然后可以这些优势对于这间公司的贡献，然后如果你可以直接对照出来，其实公司真的会很愿意至少跟你聊一聊。
对，没错。
欸，我觉得很棒，就是其实 Karen 你当初想要加入Pinkoi的时候，你是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你已经 follow这间公司很久了，所以其实你也是对他的理念跟对他的这些企业文化是认同的，所以你才投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当下，其实你们就是在做一些价值观的对调，而且其实他用这样的方式就已经吸引到你了。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精准的 match，
打到那个 TA。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相信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如果我们就是真的 follow 这间公司，然后就是很想要进去。我觉得 Karen 给我们一个很棒的实例，就是你就是去投投看，
对，
然后真的是很有可能，因为你喜欢，那表示这个公司里面有东西是 跟你身上某一些价值观连在一起的，
没错。
但如果你真的有机会，你展现那个积极性，然后你真的去到做面试，然后去对接到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其实你的胜率是蛮高的。
对，没错。
对，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因为当然你已经先看过冰葵的这些介绍了，然后你进去在做面试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说，
对，
我要怎么在面试的时候就知道这间公司企业文化。
哦，我觉得问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你赶快跟我们分享怎么
问。好，其实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就是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都会面非常多的公司，我在做决定。那这个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是可以查到非常多的资料，但我觉得你个人亲身体验一定是最准的。
同意。
而且你只要在面试过程当中，你有看到任何的觉得哎有一点怪怪的，这个怪怪的绝对通常都是准的，
就是准的，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觉。
对，这个第六感真的很准。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觉得在面试过程当中你可以去感受，然后你可以提问，因为面试本来就是一个双向的，不是公司选你，你也在选公司，所以你可以根据准备一些你自己在意的点，在面试的时候你去提问，然后看这些回答是不是适合你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会是很准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一些蛮好的问题，然后你觉得在问的时候也能够得到一些你想要听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当然除了工作内容本身之外，我自己很在意的就会是公司的文化跟团队的协作，这部分可能会有包含主管的领导力跟同侪的协作，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自己在后期开始会在意的是创办人的理念，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在不同阶段面试的时候会问不一样的面试官，所以比方说我那时候的第一阶段的面试是跟我现在的 teammate， 我现在的队友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日常的协作是怎么样啊，然后你们知道彼此平常在做什么事吗？这些，
天，你好像面试官，就被面试，然后就面试他们。那你们平常怎么写作的，啊？没有啦，
当然是客气一点的询问，對對對，好奇平常怎么写作这一些。那透过这些回答，你就可以大概知道是不是你喜欢的工作的模式。那到我们主管的时候，因为主管他自己也会提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领导风格。对，所以我就会说我在意的是什么，那他可能就会针对我在意的这些去跟我说，有没有可能会是我未来会遇到的，或者是我可以放心的，这个部分在跟主管这一阶段也很快就理清了。
哇 ，OK。
然后到最后跟 CEO 面试的时候，最后提问的时候，我也是问他，他想要什么样的 HR， 他期望公司 HR 是什么样的样貌，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给我的回馈，等等的，就是直接问，直球对决。然后因为我们公司的文化就是很直接，所以 CEO 也是直球对决，那在这一关结束我就觉得就是他了，没有什么疑问，因为我的问题都有被解决到。
Karen 也是很明确知道自己喜欢直接一点的企业文化，
对。
然后在这面试三关的过程当中，每一关都有在double check 说这个地方是适合我的，我觉得这个观念很棒。
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的，不然我们彼此花了这么多时间，然后后来发现不适合要分手，这件事情也又要再花一次时间，
双方都有一点累。
对。
OK， 好耶，那听起来其实Pinko也是一个很 open 的一个环境，然后也很拥抱很多不同的声音，然后很直接这样。那现在有没有一些职缺是可以开放给我们的听众，现在有没有一些特别刚好在需要的职缺，刚好顺便征才一下？
好的，太感谢有这个询问
了。
对，太感谢了。好，如果刚刚大家听完我们介绍跟 HR 相关的东西，你觉得很有兴趣的话，刚好我们近期有一个新的 BP 的职缺释出，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欢迎来投递这个履历。那另外我们目前在开发团队包含工程师还有产品团队，我们近期因为团队扩编，所以我们有非常大量的职缺释出。我们刚好在9月8号跟9月15号我们有两场线上的征才活动，就是会分别邀请工程团队跟产品团队的产品长、工程师 CTO 以及我们的几位队友来跟我们分享过去十年我们这两个团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以及下个十年我们要怎么走。那对我们团队有兴趣的人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多多了解，然后顺便投递履历。
好耶，那你要不要也顺便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说Pinko喜欢什么样的人才？
好，因为我们是电商产业，所以它的变化会非常快速， 所以你如果愿意拥抱很多的改变，这个会是非常好跟加分的人格特质。另外刚刚分享的也有我们是很直接的文化、嗯、所以你愿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跟你有没有勇气给予回馈、嗯、这个也是我们会很在意的人格特质、嗯、那需要达到这个给回馈跟接收的人格特质，在聆听跟沟通的能力就一样也很重要、嗯、包含我们团队是非常在意协作这件事情、嗯、所以你的专业能力很强，但是你也要有办法用白话文去跟别人说明这个东西，才可以去推动协作，这个人格特质也会是我们欣赏的。
嗯 ，OK， 哎、欸，其实我们这边也蛮多听众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担心说，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是不是自己的工作或者一些产业的未来不太确定会怎么样？
对，
那其实像电商产业啊，像苹果现在都还在就是大举的招募，所以表示就是这个产业其实正在蓬勃的发展的。
对，
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刚好在考虑一个转职的话，真的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嗯、大家可以到苹果的官网的人力招募的区域，可以去看一下现在有什么样的职缺，有没有适合自己自己的，然后就可以来去投递。
对，没有适合自己的也可以
哦。对，像
我一样的方式，
哇，很棒。然后刚刚也有讲到说，也有一个 HRBP 的职位嘛，就可以来跟 Karen 当同事。
对,
对，
就会是我们的队友，
太棒了，
欢迎加入，
欢迎加入。好诶，刚刚有聊到很多就是 Karen 在一路上做的选择，
对，
那我们其实很多听众也在做一些自己工作上的选择，那 Karen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转换到每一间不同的公司，在思考转职的时候、嗯、你那个做决定的当下，你是怎么做这个决定的？
我会去想十年后我自己会不会后悔做这个决定
哦，
对，然后怎么样决定，比如说怎么决定下一步这件事情，就会是包含到刚刚我有提到自己很在意的这些点，我会不定期的去看。然后另外我觉得这个也会跟我们人谈感情很像，你在不同的阶段你会发现确定自己不喜欢什么、
嗯、
所以这个部分在下一阶段的时候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尽量的去把它排除掉。
嗯 嗯, 嗯，
那比如说过去的经验决定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可能会就是跟主管或者是看公司的发展，你可能确定自己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方向，但是不太确定接下来往哪里走，然后可能讨论过后也没有结果的时候，这个其实通常也是大部分的人会选择离开的原因之一，或者是你可能有找到你更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嗯嗯嗯、这个就会是一个下定决心的时间点。
嗯嗯，哎、欸，那你觉得如果现在可能在职场上已经有耕耘一段时间的工作者，
嗯，
然后像刚刚讲的他想要跨领域转职成为人资的话，你会建议大家可能第一步去做什么吗？譬如说学什么，或是有没有一些证照、嗯、或是可以从怎么样的职缺入手，那个第一步？
嗯，我觉得第一步如果说自己真的对 HR 这个工作很有兴趣的话，第一个部分是可以去加入一些现在坊间有蛮多 HR 相关的社群，然后这些社群他们会提供一些训练的课程、嗯、所以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先从这个开始做起、
嗯、
因为这个部分可以帮助你去认识一些业界的人脉、
嗯、
另外他们也会分享一些很 sharing 的前辈们会跟你分享很多实际的经验、
嗯、
你可以从这个过程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工作、
嗯、
然后同时你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你也有一些获得了、嗯、所以在面试的时候也会是一个加分的内容、
嗯嗯嗯嗯、OK， 所以可以先从社群开始多了解，然后再慢慢去试试看。
对、
okay.
那像我自己本身我可能就会是用比较多 LinkedIn， 它是一个很广泛使用的一个社群，那上面就会有很多可能国际企业或者不同的 HR， 你可以跟他们连接，你可以追踪他们，然后这边会有很多资讯给你带来启发。
嗯，
这也是一个很好充实自己在能力上面的一个方式。
嗯，也更了解说现在市场上啊可能在缺什么，那什么样的趋势在起来等等的。 OK， 哦 cool， 人资这一条 career path就是职涯发展，如果我们从很多第一步可能先做招募，然后一路一路走，就是它通常职涯发展会怎么发展？
那有的时候发展会是依据企业的需求，我们会需要去再去探索更多不同的方向、
嗯、
所以比方说教育训练啊，绩效考核啊，薪资的计算啊，然后员工关系，这也都是可以探索的方向、
嗯、
那因为这些你需要具备的在硬实力上面就会不太一样，所以是可以看个人的兴趣去发展、
嗯、 那其实 Karen 就是从第一份工作到现在其实都在人资的领域嘛，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喜欢做人资这份工作吗？
虽然我现在听起来大部分我都是做 HR 工作，但其实我过程当中曾经有过怀疑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份工作的时候，所以我其实有离开之后到下一份 HR 的中间我有去做过不一样的工作。
翻译吗？
不是，我是去加入一个现在线上还有一点名气的 YouTuber 他的团队，然后去做一个跟 HR 完全没有相关的工作内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跟过去非常不一样的对象工作。
你那时候做什么？
我那时候是有点类似他的 project manager，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会有包含去谈一些工作，或者是发通告，或者是处理一些像是借录音室啊这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确认了，哦，原来我在工作上面我的成就感的来源跟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透过这个类似 gap year 的期间，让我去确认这件事情，所以我才又投入到我的下一份的 HR 的工作，然后继续做。
你那时候发现是什么？
在企业里面可能主管或是相关的人，你有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帮助一个人去提升他自己的自信，当然不是百分百，但它会是一个部分协助一个人自信
啊，就是在组织里面可以影响到一些人，然后让他变得更好。
对，
这样
做这件事情是我很喜欢的
哦。那所以你是在那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方法哎，因为的确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做一件事，然后没有去尝试 B，可能就会觉得有时候会怀疑说我真的适合 A 吗？
而且你会
我真的喜欢 A 吗？
对，然后会就是吃饭那趴，
对对对，看完外
对，然后三心二意觉得那个好像也不错，那个好像也不错，什么都想做，那你就去做做看，
你做做看你就知道，就顶多我不喜欢我就回来啊。
对，因为就趁年轻嘛，我觉得多尝试是好的。
很棒耶，然后因为你有可能你尝试发现哎喜欢，你可能就往那条路走。
对，
然后如果发现哎好像不是很喜欢，然后就回来。
对，
有想要探索真的勇敢去。
对，我觉得不要犹豫耶，就去，你做了才知道。
真的，这也是我们很常会跟大家说的，
真的
很棒。好，那刚刚其实 Karen 在前面我们有聊到说在面试的时候我们要很知道自己的优势，自己能够带给公司什么样的价值。那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在面试的时候你给他们有一些其他的建议？
就是尽量问问题
哦，
不要觉得都没有问题，然后真的到后面的时候，
依公司规定，
对，要依公司规定，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喜欢有想法的人，跟你可以说出为什么，你要这样思考的人，这种会是我们会觉得很加分的点，因为在尤其是在聘亏，我们你提出任何东西，都会有人问你为什么，所以你要有办法有根据的去说出我的为什么。然后
不然就会很痛苦，
对，然后大家也会觉得
每天都被问为什么
真的真的，然后就觉得哦，你就会凭直觉啊，那我要怎么相信你这个决策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可以阐述为什么这件事情
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好，那最后最后今天非常感谢 Karen 无私的分享，
谢谢。
那最后想请 Karen 再给大家，如果现在在求职的路上有遇到一点阻碍跟困难的话，给他们一点小小的 tips。
第一个部分呢，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在找工作，你喜欢的工作，然后你可能没有一次就成功，我觉得千万不要因此觉得自己不好，那只是你们现在还不适合。但是这失败的过程当中你得到了什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点。所以比方说现在很多的管道可以做履历的见检啊，然后先对这间公司做好功课，做好做满，这个非常的重要，只要你准备好了，真的公司都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然后你的机会，只要你准备好了，机会随时会来，对。所以不要一次的失败就觉得失去信心，我也曾经拿过很多的reject
是哦，
才得到 offer， 这都是很正常的经验。
真的哦，
对啊，
okay， 感觉 Karen 就是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这个是因为过去有非常多的失败的例子，然后让你今天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
哦。所以其实这些 reject 或者这些无声卡，也许不一定是坏事， 就可能是这些工作不适合自己，路上一定会有挫折感，这是绝对必然的。但是也许我们今天好好睡个觉，明天起来继续努力，然后再去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地方。
没错，加油
耶、yeah, 谢谢 Karen 正能量补给、yeah. 好，今天非常感谢 Karen，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的节目是最近工作还好吗，希望可以陪你一起把每天过得更好。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Between Ghosts 的 Grace。我们相信职场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一群人一起前进绝对比一个人走得更踏实安心。我们会陪着你一起把职涯走得更顺利。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 Apple Podcast，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或留言给我们，也可以到节目资讯栏追踪我们的 IG 和社团。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